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虽然我们都希望人生顺遂，却也都知道，没有人可以始终走在平坦大道。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不顺心不如意可能才是正常态。无论是大到关乎生死的天灾人祸，还是小到环境或是人际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内心波澜，人生的风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很多时候，我们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波，内心却可能波涛汹涌。而且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风浪却无计可施，想求助于人却无人可帮。如果把人生比喻为一艘行在大海中的小船，要遇到多少的狂风巨浪，要经历怎样的险滩，会不会触礁翻船，谁都难以预料。甚至茫茫大海，小船要驶向哪里，能否到达彼岸，以人一己之力也难以预知。圣经福音书中记载主耶稣平息风浪的故事，常常给基督徒带来巨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所信靠的这位主不单是能平息风浪的主，更是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指引我们，陪伴我们，随时提供帮助给我们的主。依靠他，我们可以不再惧怕人生大大小小各样的风浪。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路加福音。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七章二十四节到八章的二十一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七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就讲述了耶稣向众人讲述施洗约翰的使命。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然而在神的国度里，那些在约翰以后的基督信徒有更大的属灵遗产，因为他们比约翰更清楚耶稣基督受死以及复活的意义。约翰他像是一位旧约的先知那样，预备人迎接弥赛亚时代的降临。耶稣不是将约翰跟个别信徒做比较，而是把在基督以前的生命与在神国度里的丰盛生命来去做对比。百姓和税吏在听到施洗约翰的信息之后都悔改了，那么相反的，那些宗教领袖却拒绝神的话语，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 所以呢，他们就拒绝听其他人的意见。那么真正的信徒不应该把自己的计划强加给神的，而是应当尝试发现神对自己的计划。当时那些宗教领袖讨厌任何人讲道理，或者是揭露他们的伪善行径，他们总是挑剔别人，但从不费心地思考所挑剔的事是否和事实相符。他们抨击施洗约翰的禁食和不饮酒，又指摘耶稣和税吏以及罪人一块吃喝。当然，他们真正要反对的和饮食习惯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不能够容忍的就是自己的伪善被揭露出来。法利赛人自命不凡，并且用所谓人的智慧来去为自己辩护。有时呢，我们也会为自私的行为和信念做解释。然而，我们若不在神的真理中检讨自己的心思意念，那么就很容易偏离神的道，就会跟法利赛人一样的损人利己了。好，路加福音的7:36-50就描述了耶稣受邀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吃饭，有一个妇人就带着一瓶香膏来去膏耶稣的故事。这个妇人不是被邀请的客人，但是呢，她仍然进到屋子里头，挨着主耶稣的脚，站在耶稣背后。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吃饭时呢，一般都是侧卧着的，头靠近桌子，用一只手支撑着身子，脚蜷曲到后边。因此呢，这个妇人不必到桌子那里，她也能够膏耶稣的脚。法利赛人西门没有按当时的待客的礼节来为耶稣洗脚，也没有用油去膏耶稣的头，又没有去亲吻来欢迎主耶稣，他对主耶稣是极不尊重的。也许西门觉得自己太高贵了，不值得这样隆重的去对待耶稣。那么相反的，这个在法利赛人眼中看为是有罪的妇人，则用眼泪来去洗耶稣的脚，用珍贵的香膏来去膏抹耶稣，他又不停地用嘴来去亲吻主耶稣的脚。在这个故事里头，最得到赦免的是这个慷慨的妓女，而不是那个吝啬的宗教领袖。神的国度呢，会接纳那些求赦免的罪人，但却拒绝那些自以为意，认为自己不会犯罪的人。深挚的爱就是对赦免的自然反应，也是信心应有的结果。然而，唯有那些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完全赦免罪的奇异恩典。不论跟随耶稣的人曾经是多么的奸恶，或是多么的善良，耶稣都能够把他们从永远的灭亡中给拯救出来。你看，神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那么试问，你是否渴望并且感激神的赦免和救赎呢？法利赛人相信唯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他们不明白为何耶稣说这个妇人的罪得赦了。那是因为他们领悟不到耶稣就是神，是他们所一直等待的弥赛亚。好，路加福音的8:1-21就讲述了耶稣周游各城各乡，继续地宣讲神国的福音。耶稣把妇女从屈辱和奴役的处境中提升到能够彼此交往以及服侍。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妇女是不应该接受教师教导的。主耶稣容许这些妇女和主同行，就表明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好，耶稣常常是用比喻呢来说明属灵的真理。比喻是一些短篇故事，用一些为人所熟悉的事情或者是环境加入崭新的解释，把属灵的真理就潜藏在故事中，让听众思想其中的意思，领悟其中的真理。但是对懒惰的人或者是无心明白真理的人，耶稣就隐藏真理。在撒种的比喻中，路旁的指的就是宗教领袖，他们拒绝相信神的信息。那么石头地的所指的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群众，他们相信神，但却从不肯花时间和精力为神做任何事。 荆棘丛所代表的就是那些被物质所引诱，以致生命中没有空间留给神的人。好土所代表的人与上述的各种人是不同的，无论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他们都会持守真道，坚定地跟随主。追溯他的真理呢，已经发光照亮我们了，我们是有责任发出亮光去帮助他人的。我们要公开地见证基督，而不是隐藏真理的，更不是只顾着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把真光传给别人的。我们要随时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那么在机会来临时，就向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来为主做见证。耶稣真正的亲人，就是那些听了主的话并且自觉遵行的人。只听到但却不遵行，这是不够的。正如耶稣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耶稣他也爱世人，他也爱我们。信徒在基督里就亲如家人，与主同在。好，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下半段呢，就记载了主耶稣他行了四个神迹，意思是平静风和海，鬼入猪群，医治血漏的妇人，以及叫雅鲁的女儿复活。好，路加福音的八章22-25节，经文记载，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好，主耶稣叫门徒开船过海，一场不寻常的暴风就出现了。强大的暴风让人就联想到撒旦凶暴的一面。主耶稣他睡着了，因为他太疲倦了，即使暴风雨再凶猛也没有将他吵醒。可是门徒却吓坏了，他们觉得全船的人都快没命了，于是呢，他们就急忙地叫醒主耶稣。主耶稣就斥责风和海，那么就像一个人斥责被链子所绑住的狗一样。主耶稣命令说，别吵了。那么这个神迹呢，就立刻使暴风停止了，本来是汹涌的海浪也立刻平静地像玻璃一样。你看，主耶稣常常让我们置身在人生的风暴中，为要使我们与主更加亲近，更认识他。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他就来到了格拉森，那么这里边就住着一个被鬼所附的疯子。因为路加医生的专业，他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呢就更加深入地记载了这个故事。路加福音的八章26-27节，经文记载，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那么显然有两个被鬼所附的人，那么基于一定的理由呢，路加只选择记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路加是医生，他只想要举例证明而已。那么关于魔鬼的定义呢，有些人就认为了，魔鬼是指鬼魂、妖精、鬼怪、森林之神、地狱的幽灵、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啊，小精灵等等。那么许多年来，基督徒普遍认为，如果真有魔鬼，也只是以前的事，今天呢，已经不再有魔鬼了。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被鬼所附的人依旧存在。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很难解释魔鬼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够相信有魔鬼的存在。 路加医生他就从医生的观点，用相当科学的方式以及惊人的洞察力来去处理魔鬼的问题。马太从叙事的角度呢，就来记载这个事件。马可比较重感情，更强调神迹。在路加福音的前半部分，路加就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魔鬼和疾病是不同的。被鬼附就像得癌症和大麻风一样的真实。魔鬼在人的身体上、心理上和心灵上来去干扰人，它可以摧毁人的灵魂，使人永久地被毁灭。路加医生在下一章会告诉我们，魔鬼就是污秽的灵。好，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的情况在福音书的记录中是最糟糕的。那么关于这段叙述呢，有一些事实值得我们是加以注意的。加德支派得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当以色列人在分地时，这个支派没有和约书亚一块儿过约旦河。这个被鬼所附的人没有穿衣服，裸体和被鬼附之间呢有一定的关系。他并没有和一般人同样的住在房子里头，他是住在坟营和洞穴里的。这个人他的人格是堕落的、低贱的、被摧毁的，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他被魔鬼附身了。好，路加福音的8:28-29经文记载，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好，魔鬼认得主耶稣。雅各书的2:19，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看，鬼魔是神的敌人，他们要被审判。那么魔鬼的起源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固执己见。在物理的世界，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就像核子对我们也造成了冲击一样。那么同样的，在灵界里头，有些东西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天使它是真的，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使，一种是和神在一块儿并且服侍神的天使，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一开始就和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在所有的偶像和古代的宗教信仰背后，人们总是选择相信魔鬼。魔鬼控制人，让人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魔鬼要人做出可怕以及恐怖的事情，他们叫人做出毁灭灵魂的行为，使母亲杀孩子，丈夫杀妻子，小孩杀父母。他让人失去理性，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些可怕的事情。那么这些事呢，同样的发生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你看，人类总是在埋怨这埋怨那，但却很少埋怨魔鬼造成的一切罪恶后果。路加福音的8:30-33，经文记载，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好，这个人他不是被一个魔鬼所附身，而是被一群魔鬼所附身。这群魔鬼呢，不想去深暗的地方，也就是无底坑，或者是指的是深坑。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监禁着其他堕落的天使。犹大书6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魔鬼呢，想住在人的身体里头。当魔鬼从一个人身上被赶出来时，他会四处的游荡，想要回到原来的那个人身上去。如果他进不去的话，他就会找另外的一个人。 他不想要整日的游荡而不附在人的身上。那么当主耶稣把魔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他们宁愿附在山上吃食的猪身上，也不要到无底坑里边去。好，请留意，这群猪宁愿死也不要魔鬼附在他们的身上。好，路加福音的8章34到36节经文记载，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好，这个被鬼所附身的人，他的身上就有了惊人的改变。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他脱离撒旦的权势。那么现在呢，我们又看见拜魔鬼的人，这是恐怖又丑陋的事，我们需要呼求神的帮助。路加福音的8章37到40节经文记载，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好，令人震惊的就是格拉森的人求主耶稣离开他们，原因就是他们宁愿要猪也不要主耶稣。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有很多的人，他们宁愿要其他的东西也不要基督，即使这些东西像猪一样的污秽，他们仍旧是抓着不放。好，主耶稣回到加利利海的对面了，群众就聚集在他的四围，其中呢有两个迫切需要主耶稣的人。路加福音的8章41到44节经文记载，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好，雅鲁来找主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而不是要主耶稣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他的信心很小，但是他的情况很危急，他相信主耶稣会摸他的女儿。当主耶稣开始要处理雅鲁的事情时，他被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就打断了行程。这个女人忍受这个疾病的痛苦长达12年，而雅鲁的女儿今年刚好12岁。好，路加福音的8章45到48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主耶稣并没有触摸这个女人，而是这个女人她触摸了主耶稣，她便立刻就得到医治了。好，请注意，有一群人在主耶稣的四周，门徒看见有一大群的人在拥挤主耶稣，他们知道有很多人都摸了耶稣，但是只有这个女人得到了医治。路加福音的8章49到51节经文记载，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当主耶稣一行人到达雅鲁家的时候，有人已经开始在哀悼了。这些人呢，早已经停止了哭泣，反而是因为不信而嗤笑主耶稣。 路加福音的8:52-53，经文记载，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好，主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和女孩的父母就进到里头，看到女孩躺在床上。路加福音的8:54-56，经文记载，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好，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用慈爱的口气对小女孩说话，女儿起来吧。那么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小羊起来吧，这个女孩她就立刻起来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路加福音的9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类本是区别于世上任何动物的属灵生物，可因为罪性，人与神隔绝，不仅不认识创造主，也不认识自己。当人在罪的牢笼中不断发展各种肉体的情欲，属灵的眼睛只会越来越瞎，看不清罪的世界本相，更看不到属灵的幽暗世界。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9:1-31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在那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更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